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Месячна зора наясная, видна хочёлки спирай. Види, коханая, працею сморена, очна хвилином кухай. Ты ж не лекай се, шерни жонки босы, смочешь холодн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刚才播放的是这个《月光之夜》，最美丽的乌克兰之歌。那延续疫情之后，今年仍然是蛮令人悲伤的一年，战争烽火烽烟四起，人祸不断。刚刚才在疫情中生存下来的人们，可能又将在战事中死去。那看到新闻，那些可能见不到明天太阳的乌克兰人，真的是替他们很心痛。那可能是某几个人的这个自私贪婪啊，或是他的立场的问题呢，就把众人的性命拿来当炮灰啊，实在是蛮令人无语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啊，那前两天呢又听说了飞机失事的事情啊，在中国的昆明到广州的飞机，心里也是非常难过，真的是世事纷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来想说疫情已经差不多快过去了，应该是开始新的一年经济大复苏的时候，大家可以放松心情到各处去旅游一下，因为我们都已经憋了快两年了。可是呢，没想到硝烟又起，而且最遭殃的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虽然欧洲又有新的难民潮，我有的时候呢并不想太多的去评价这个人类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哪一场战争是正义的。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 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 就是没有唯一的真相，只有阐释，只有不同的视角。那意思也就是说呢，所有的这个观点都是在一个价值观的网络里面，都是在一个你的视角下的，并没有孤立的纯粹的意义的存在。所以从不同的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事实的话呢，我们会先天会赋予它一种道德感，比方说理性，比方说宗教，比方说正义或者邪恶，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对，其实都是争吵都是因为这个角度不同。那但是每天打开电视，我又看到这样几百万几百万的难民像涌向波兰啊，涌向哪一些国家啊，然后看到他们很多的人都挤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啊，然后可能没水没电，然后每天等待着可能就是轰炸的这个炸弹又掉下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夫妻他们在开始写日记，为了他们的孩子留下一些东西，他们觉得可能今天就是过不了了。那其实那些孩子他们就是没有未来了，也没有办法再受教育，也来不及长大了，他是看不见未来的恐惧。其实是我们实在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可能只能做一些捐款这样子。那就是像是活在现在很资讯发达的这个现代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是觉得战争是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从来没有遇过战争，从来不敢想象，可能好像在电视上面看到像这样子家园被炸毁，炸得残破不堪，到处逃难的情景，有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是说甚至是台湾，可能像台湾这几天大地震， 哇，一下子又震了，摇摇的不得了。那很多就是桥啊、房子也倒塌了。光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就会让人家难过很久。何况是这样子一场很大的战争，一天不知道死多少人的惨况，人类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真的是互相的这个把自己这个互相的折磨啊。那我们只能祈求啊，战事赶快停下来，祈求世界和平。
对，刚刚你说曾经以为战争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事实上近20年来已经发生了超过50场战争，可以平凡到我们就可以默认吧，今天一定是在这世界哪个地方有战争在发生，我们已经不用太去关注了，因为已经太频繁的出现。看哦，从比较大的几场，从已经结束的那个伊拉克战争、索马里亚这个战争，到还在进行中的叙利亚、也门的那个内战，到现在最新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你看这个战争也有很多文艺的东西，比方说小说啊、电影啊，去记载这些战争的场面，战争片也是类型片之一。但是这么多血的教训在那里，可是人类好像还是永远无法从中得到教训，总是不停的要发生这些残酷的种类的斗争。世界上不停的还是有战争在发生，可能就是只能说人类的贪婪真的是永无止境的。
这次出兵俄罗斯哦，其实也是这个历史上战事很多的一个国家。那但是其实世界名著、世界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大家不要忘记，《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其实也就是这俄国人。哎，所以呢，他们俄国人在这个土地上的矛盾与对立，可能一直是存在的。整个欧洲大陆都有许多的这个百年来、千年来的这个纠结啊。然后这个和平《战争与和平》的这个作者哦，托尔斯泰，他是1828年到1910年，是俄国最伟大的一个作家之一。那他一生创作了很多大量的文学的作品，那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呢，都做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那其中这本《战争与和平》哦，是最脍炙人口的，也是俄国近代文学中最辉煌的巨作。但是当初当他写下这本巨著的时候，因为19世纪初啊，是那个时候是拿破仑领军的法国兵团呢，正集结着进逼北方的俄罗斯的帝国。那当前方战士前仆后继的护卫着沙俄的疆土时呢，俄罗斯境内的豪族们呢，仍然是沉溺在这个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中，不知大难将至。那俄国最伟大的这个文坛巨擘托尔斯泰啊，就以他波澜壮阔的史家的手笔，温柔细腻的文人眼光，记录下了这个19世纪恢宏悲壮的这个欧洲的历史，与杂乱的世代里面真挚多彩的生命风情呢，为百年来的文学世界文学历史上成为一座耀眼的这个里程碑。那但是这本书呢，反观到现在当下这个俄罗斯侵占的行为，好像也变成一种讽刺。所以在20世纪的世界上的各种角落，还是不停的有战争在发生的。那我们今天就来推荐一些哦，就是有着，有一部非常特别的这个主角的战争片。那再来回顾一下，可能以前曾经有的一些经典的战争片。那战争片呢，其实就是通过揭示战争的残酷来表达反战的主题。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电影的心愿。那希望以文艺的力量呢，来唤醒更多人的觉醒，然后一起为人类的和平祈祷。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呢，但这个虚构故事啊是编得非常的精彩，它还比较适合青少年观看，比方说初中、高中的学生。现在其实啊，适合青少年观看的比较干净的电影不是太多，就是一些好莱坞大片，它都有比较酷炫的声光电的这种特技，而你对你心灵的净化、对你心灵的这种升华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多，我们还就，但是美国并不缺这些片子，只是这些片子并没有得到特别大的宣传和引起特别多的重视而已。那这个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这部跟战争有关的，适合青少年观看这部电影呢，它的名字叫 Max，M-A-X，英文名字叫 Max。 Max 如果熟悉这个名字的朋友可以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狗狗的名字。就说你想到 Max 呢，哦，it's a typical dog name，就是小狗的典型的这种名字。Max 确实是一条狗，在这个片子里，可是它不是一般的狗，它是一条退役的军犬，它还不是警犬。警犬是帮助抓坏人，他们也很特别。军犬是战争，是上战场的，排地雷啊，做一些更加危险，是跟人一起上战场，叫战犬或者叫军犬。那 Max 是这样一条军犬，是一条退役的军犬。狗狗的寿命大概可以活十五六年，或者说更长。但是 Max 并没有那么老啊，它还是条中年的狗，但它不能再继续服役了。那为什么？我们等会儿再来讲。那么刚刚说到 Max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狗狗的名字。那在中国大陆呢，把这部电影翻译成《军犬 Max》，很多观众就要想，军犬哦，动物，那一定是一部充满温情的动物主题的电影。那我们看过让我们比较印象深刻的动物电影有啊，《忠犬八公》什么《零下八度》，这都是讲动物的电影，很温馨，很有泪点，催人泪下。但是 Max 和一般的狗狗不同，它是条军犬，所以这部电影也跟一般的，就是说温情的讲动物电影很不一样。关于这类的战犬或者军犬题材的电影，其实 Max 是第一部，还是第一部首创哦。军犬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我们都有点知道嘛，因为我们都熟悉警犬，对不对？但是呢，说到军犬、战犬，大家还是会多少感到有点神秘。在正式聊这部电影之前呢，那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军犬的历史和现状，让大家对这个背景有一些了解。那现代来说，军犬应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开始大量使用。它们主要除了追踪敌人之外，大多数都是执行一些警戒任务。因为狗的嗅觉啊，要听觉啊，它们都要远远超过人类。在战场上，军犬还担任通讯的任务，在有线和无线的联系都中断了，怎么办呢？只有靠战犬能够穿越战火纷飞的火线去联络彼此，所以呢，它还有一些担任通讯员的任务。那除此之外呢，军犬还会担任一些其他任务，比方说运送少量的弹药啊，甚至用来牵引安装在轮式机架前的这种重机枪啊。早期还有这种武器的，现在这种重式重机枪用的已经被更高科技的武器所替代，但是它军犬还可以有牵引重型机枪的作用。一直到现在的战争当中，军犬仍然广泛服役于各国的军队当中。我们通过新闻可以看到，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都广泛使用军犬，比方说在搜捕反美武装分子的时候，用来进行先行进入。考虑到伊拉克等地炎热的这个环境以及犬类本身的限制呢，这个美军甚至在为中东地区服役的军犬啊，配发了专门的装备，比方说他们身上会装载一些冰块，来帮他们进行物理降温。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犬的食物方面啊是优待有加。哎，曾有媒体说批评啊，说美国这个不是美国，就是曾有媒体批评啊，在阿富汗的英军士兵吃的还不如军犬好，人吃的还不如狗好。哎，招来媒体的批评，其实啊，这是一种大错特错。在世界上任何的军队当中，军犬吃的都比士兵要好得多。一般来说啊，这个军犬在战场上，它
那更重要，
对它非常重要，
对，比
所以
人
而且
重
它
要，
人还可以吃苦耐劳。那狗
对，
你不给它吃，它不会跟你吃苦耐劳啊，所以它必须要，它先要让狗它的营养搭配啊都是要远胜于人，不要说，哎，人吃的不如狗好，在战场上，人吃的真的不如狗好，全世界都一样。这个军犬在战场上使用啊，其实本身危险还挺大的。虽然美军为军犬配发了专门研制的防弹眼镜啊、防弹衣啊，可是呢，还是难以避免被子弹击中和战场上无处不在的这个爆炸物。除去战死沙场的军犬之外，一般来说，军犬到了退役的时候啊，已经是浑身伤病了。同时，他们在经过这个战火和高压之后，狗也会感到压力啊，他们也会跟人一样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这个心理应激综合症，饱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而且呢， 它们比一般的狗类会更具有攻击性。所以一般来说，欧美很多国家呀，在军犬退役的时候啊，如果没有人愿意收养它，用谁会愿意收养它们？
对。
它有这样的心理和心理的问题，还有攻击性，没有人收养的军犬，它们退役以后就是安乐死。其实这个就是说是让它少受痛苦，还能减少对其他人群的危险性。哎，所以这些军犬在战场上躲过了战火，他们回到这个战后退役之后呢，还是等待他们的是安乐死的命运。所以你想想，这个也让人家觉得战争是多么的这个愚蠢和没有必要。
那因为军犬 Max 里面的这条军犬哦，就是海军陆战队用来搜索塔利班的秘藏的武器的。那训练它的主人凯尔就是剧中的男主角的大哥啊，他出国打仗的时候呢，为救了爱狗，所以不幸的殉职了。那麦克斯呢，因为患上创伤后遗症，拒绝和别人接触，不能再服役了。啊，如果没有人收留呢，就要被安乐死。正好凯尔的弟弟问题少年贾斯汀呢，身上的味道闻起来很像哥哥，Max 就顺理成章被凯尔的家人给收养了。那只有在凯尔的十几岁小弟弟贾斯汀那边，才能找到一点点的平静。于是呢，Max 和凯尔的家人呢，就这样，为了共同失去的亲人呢，而互相疗伤。那一人一狗呢，由排斥到相互依赖，慢慢建立起了这个真正的情谊，变成了彼此的心灵伴侣。那重振雄风的 Max 呢，还配合了贾斯汀追查凯尔殉职的一个秘密。其实这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其实故事情节是还蛮简单的。那影片最大的亮点其实就只是这个 Max 的表演，那 Max 的眼神和表演呢，绝对是能够打动人心的。那他不仅有这个萌宠的特点，而且快如闪电，秒过障碍，运动属性满点。那它是一条退伍战地比利时马林诺斯犬啊，这种经过特殊训练的狗，从一战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活跃在第一线了，特别聪明，也特别的帅气。那探敌追踪搜救呢，他们样样都是精通的。那同时的电影一播的时候呢，很多准备养狗的人呢，直接把原来准备养下的一只别的品种的狗，马上就换成了比利时马林诺斯犬，可见这个电影里面的魅力。那一般拍动物与人的电影哦，总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泪点嘛。那电影中啊，凯尔葬礼上面的那一幕啊，Max 一直趴在凯尔的棺木旁边啊，不愿离去，也是让人十分动容的。那我觉得这个动物的这些魅力有在电影里面呢，不管是在电影或是在现在很多YouTuber 啊，他们都喜欢在他们的影片里面放一些动物，狗啊、猫啊，什么什么各种动物，就会特别的吸睛。好像这些和动物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呢，总是会蛮吸人的眼球。然后这些电影呢，其实表面是这个小狗、小孩与狗的这个动物的情缘，那各种这个大俗套的老梗的排练组合，却暗藏着这个共同失去的亲人的心路历程。其实呢，不管是宠物犬也好，军犬。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 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晚上我们在聊一部很特别的讲军犬的电影，它的名字叫 Max。那么中国翻译成为军犬 Max。 当时这个叫 Max 的这个电影啊，那一年还有一部也是口碑神作，也是就让你看了以后荷尔蒙飙升的一个动作片，它名字叫 Mad Max， 疯狂麦克斯，前面有个 Mad M-A-D Mad Max。 当时这部系列已经拍到了第四部，由于在 Mad Max 正好一起上线呢，就很少有人去关注这部比较小众的讲军犬的 Max。这个 Max 今天我们今天要主要推荐的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狗，关于一条军犬的电影，这条狗的名字叫 Max。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温情动物片，其实这是一部讥讽战争罪孽的美式主旋律电影。刚刚呢，艾梦已经跟我们介绍这部电影的主要的情节内容，其实我们来看看它的背后的制作团队吧。你看它的制作团队，你会发现哦，有华纳兄弟，有米高梅。军犬 Max 也是一部商业娱乐片，它也是非常会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那这个导演在安排各种商业元素的情况下呢，还是做到了规规矩矩，井然有序。电影中啊，有单车少年在树林里面骑自行车狂飙，以及躲避追杀等这个情节，也都拍得让你神经紧绷。还有非常难得就是动物的实打实的动物场景，比方说狗咬狗，Max 和其他这个反派角色的带来的狗，他们互相这个狗之间的这种搏杀，哎，这种厮杀场面，其实你知道动物间的厮杀其实是非常难以拍摄的。虽然旁边有专业驯养员在那里，可是你看两只血盆大口张开的巨犬在那里 PK 还是非常刺激。片子拍的是非常好，都难以想象他当时怎么做出来的，也看不出来有电脑制作的痕迹，而是两条巨型的狗在那里互相 PK。很刺激。那在后面呢，还有在军火在燃烧时，漫天的烟火啊，烟花夹杂着火箭弹乱炸，也是花费不小，那个场面估计也是砸了不少钱，可这些钱呢也算是砸在刀口上吧，效果非常好。那影片不是说一部好的片子在一开始的五分钟呢就要抓住你的心吗？确实这部片子做到了抓住观众的心和眼球。电影一上来就是非常真实的战争场面，阿富汗战争，而这个是通过狗的眼睛去看那个爆炸的场面。那一般我们去看战争片呢，它展示战争的残酷就是以人的视角，可是你去看看在开始那五分钟，它是以狗的眼睛去看这个战争的残酷。而且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啊，这个剧里面也有个反派角色嘛，他在辩解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啊所辩解的时候，他居然说啊，他说政府才是全球贩卖军火的人，政府害死了人只要盖一个国旗就好了，只要去用英雄的谎言掩盖他们的恐怖罪行就好了。而他自己呢，他只是想发个小财而已。那真正的全球贩卖军火的是谁呢？是政府。借大反派借他的口来说出这些话，那你仔细想一想，其实还真有一些反讽的意味。那个这个主角啊，这个凯尔的爸爸，他是一名战争英雄，退役的战争英雄。 其实他是被自己的战友误伤，才被迫退出战役的。这里面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他本来想辩解，想揭穿真相，可惜呢，大家都告诫他，这不能说，他只好隐藏事实。所以你看，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啊，非常美好，那么和谐，可是真相啊，往往是千疮百孔，非常不堪。这整部电影其实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讲的是战争的罪恶嘛，呼吁和平嘛，但里面的战争和走私军火却又给出各种的主观的理由。你看那些反派，他为自己在那里辩解，好像很无辜啊。回到我们萨特所讲的那句话哦，就说没有真相，只有不同的视角。你看看现在我们再来想一下，这部电影给我们一种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因为无关对与错，只是一些政治阴谋家的权利和游戏，这是战争的本质吗？可是在其中受伤的呢，都是老百姓，还有这样经历痛苦的一条忠实的军犬。
对，那其实这年头我都是这个科幻魔幻喜剧当道，去像拍这种军犬 Max 这样的题材哦，好像有点费力不讨好，但是这个片呢好像格外叫人家喜欢，因为它有中普眼中战争这个军火罪孽，透着好莱坞影人的真诚与精巧，而且呢看多了充满特效的制作呢，再看到一部这样子比较清新真诚，用传统的方式手规手矩讲好一个故事的电影呢，反而让人很过目难忘的。那记得我看完电影的那天晚上呢，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一宿无眠，因为眼前都是这个 Max 的身影和表情。那我在想呢，这个一条退役的军犬呢，都会有得到这个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就是 PTSD 啊，引发了心理健康的疾病。那其实何况是人类，那这些经历或见证到战争的恐怖的人类呢，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们心里的创伤哦，真的是永远永远这个都回不到过去了。那就算活下来呢，他们又怎么样在就是怎么样的对这个创伤的这个激障的这个恐怖的去面对他们的余生呢？因为这种心理障碍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久，可能甚至这是一辈子都会跨不过的，很多人可能就会常常常常的在噩梦中惊醒，然后会就是被这个炮声吓醒，然后以后即使他活下来，他可能还是在想说啊，我永远就是可能过不了，或是没办法再做什么事了，因为我永远害怕这个未知的未来这样子。那如果就是连一条狗呢，他们都知道与自己的主人啊生死相依啊，舍命相护，那么今天的人类为什么还是要这样继续的互相杀戮呢？这个他们的不管是立场是什么，我都觉得这个我们常常说坏人是狼心狗肺，我觉得实在是太抬举他们，坏人绝对是猪狗不如的啦。对，
是啊，我觉得其实动物很善良啊，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去捕猎，但是他们不会进行种类的大屠杀中。可是人类就有一些不止一次的，比方说美洲印第安人，比方说纳粹对犹太人，就有这种大屠杀，动物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人不如狗啊，这是应该是，就是说不要说像你把坏人用跟狗去比喻，真的人不如狗。看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它其实很轻松，它适合你在晚上你在哪天的下午午后的阳光中或者说捧一杯咖啡或者捧一杯清茶，在那里就是说进入一段故事，它会给你一些比较轻松但是比较回味有久久回味的一部电影。因为你去看你就知道演 Max 那条军犬，他的表情他的眼睛，这个戏真的，这个 Max 肯定是戏精啊。如果动物有奥斯卡最佳动物表演者奖的话，我肯定是这个 Max 要获得这个奥斯卡最佳动物表演奖，他这个眼睛绝对有戏，看了之后真的让你很难忘。 好，这部 Max 呢，我们就暂时只说这么多，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点兴趣，你可以去看一看，去找一部这部片子看看。那其实从最近几年了，有一些有很多吧，就2015年前后啊，就有很多的高分的这部电影就是2015年出来的了，《军犬 Max》。那我们再来回顾电影史上几部经典的战争片，声波那端的电影迷们肯定会跟我们有共同的有共鸣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音频的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部战争片，也许下一次我们也可以来聊聊你喜欢的战争片。那么或者你可以听听我讲的这些名单中有没有你的最爱。那这边推荐第一部呢，就是敦刻尔克大行动。敦刻尔克大行动呢，又叫敦刻尔克大撤退，或者敦刻湾之役，它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在欧洲大陆执行的一次战略性大撤退。那当时呢，德军军队是瓦解了法国马奇诺防线后包抄了英法盟军。那盟军撤退到敦刻尔克之后啊，敦刻尔克就在法国的北部，快要靠近比利时的那个港口。当英法盟军撤退到那里以后呢，他为了不要让德军给围歼了，保留自己最大的主力军队，他就执行了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主动的撤退活动，叫发电机行动。那么在撤退过程当中呢，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爆发了激烈的空战，法国也在里尔围城战中拖延了德军的进攻。据丘吉尔首相说，至少挽救了10万以上的军队主力。那这个敦刻尔克这个大行动呢，也就是就导演啊，就是克里斯多夫诺兰呢代表作之一啊，他讲述的就是这场战争当时这个情况。在战争中在这个电影中啊，英国陆军二等兵汤米刚刚参战就见到战争的残酷，失去了全部的队友。那后来呢，他一心只想离开这片海滩。那故事就是以这样的开端讲述下去的。这是一部拍的非常经典的二战的片子。那还有一部片子呢，我们也想推荐的，它的名字叫《钢铁英雄》。《钢铁英雄》是由梅尔吉伯逊执导的，由第二代蜘蛛人安德鲁·加菲尔德主演的，也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那它讲述的是美国陆军军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在冲绳岛，日本冲绳岛的一个经历。那这位军医呢，他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拒绝携带武器杀人，他是不可以带武器，不可以杀人，所以他在部队当中呢只救人不杀人。而他自己呢，在一次战役当中徒手就在敌人的炮火下救下了75位军人。哎，这部片子我记得出来的时候，我一位家人他看了47遍，这部电影是不是很夸张，他就是看不够，这部电影他看了47遍。那第三部电影叫模仿游戏 The Imitation Game， 它是由奇异博士班纳迪克康伯拜区，它就是由奇异博士这个主演所主演的，讲述的是一位英国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密码分析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啊，这么多 title 在那里。这个人叫埃隆·图灵啊，他在二战中帮助盟军破译纳粹军事密码的真实传记。那从讲间谍片反间谍破译军。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的轻轨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那我们再继续有，就是我们刚才继续我们这个战争片的一些推荐。那刚才艾贝帮我们介绍了四部战争片，那我再介绍一部是抢救雷恩大兵，这应该是非常非常多人都看过，而且也非常好看的一部战争片。那抢救雷恩大兵呢是一部于这个1998年上映的美国战争片，是 Stephen Spielberg 导演的。那主演是汤姆汉克、麦特戴蒙等等人呢，都是巨星。那剧情描述诺曼底登陆之后抢救二等兵雷恩的一个故事。那最开头的奥马哈这个抢滩的场面呢，写实重现了当年战争的这个惨烈，也让这部电影呢因此而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内的五项大奖。这部片的确是我也看过，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片。那再来推荐一部叫做吐槽男孩，那吐槽男孩的英文叫做 Jojo Rabbit。那这部小说它原本是一个小说它是发生在二战的晚期，是以最幽默诙谐的手法呈现这个人类史上最可怕的这个纳粹的历史，让所有的人呢笑中带泪。说到这个纳粹就是这次的这个俄乌战争也是有一些俄国人出逃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这是在普丁的领导下，这俄国已经回到纳粹时代每个人的说法都是让这个战争呢变得加剧的这个可怕。那这个由雷神三这个鬼才导演塔伊加维迪提这个自导自演的，他亲自选了一个12岁的男主角乔乔罗曼格里芬戴维斯，以还有他的母亲史嘉乔乔韩森都是在2020金球奖获得最佳演员提名的。那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反观二战的这个意识形态、政党的操弄种族的歧视，明明好像是一部喜剧，却看得让人是胆战心惊。那还有再来推荐一部，就是它是属于亚洲片，那亚洲的韩国片是太极旗，叫《生死兄弟》。那这个第一部韩国影片呢，是否也是可以并列就是席卷到这个亚洲的战争片里面呢？因为太极旗生死兄弟是2004年上映的一部韩国的电影这是知名的韩国导演姜帝圭制作的，那耗资了130亿的韩元，那这是由知名演员张东健和袁彬主演的，那两人分别被卷入韩战而分离的这个兄弟两兄弟，韩战在这个历史上的记录也是非常惨烈的一个这个亚洲的战争。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我刚才艾贝说哪部片看谁看了几遍，是40几遍吗？萤火虫之墓这一片呢，我自己就看，我大概有看10几遍，我真的看到都快要会背。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萤火虫之墓》这部日本的动画片。那这本原来它是日本小说家野坂昭如以自己在这个二战期间的体验是当作题材嘛，创作出这有半自传性的小说。那因为在1988年由吉卜力工作室的高殿勋指导的 那改编成同名的动画，至今呢仍然这部片绝对是《萤火虫之墓》，绝对是一个反战的经典之作了。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战争时期，我非常推荐大家再回去看《萤火虫之墓》这部日本动画片啊，非常的感人。我不知道掉泪掉了多少次。那《萤火虫之墓》呢，它是就讲述一个14岁的少年呢，是在神户空袭之后呢，失去了住家和母亲，那带着年幼的妹妹到河岸的防空洞生活呢，最后呢，他们只剩下一颗糖，就是为了那一颗糖，而且动画里面的那个糖果的那个盒子啊，哎，也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我小时候就是拿着那个糖果的盒子，跟他那个动画里面画的是一模一样，所以我看了哦，真的是掉泪。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兄弟姐妹们，就是合吃那一盒的糖果，就跟那动画里面一模一样的糖果啊，很可怜的小女孩就剩下那一颗糖果可以吃了。然后原本这个《萤火虫之墓》它可以是，其实它是一部很可能是一部很单纯的，就是通过战争呢、啊，带给人们就是何等这个残酷痛苦啊，并且用就是以这个观众对和平萌生向往之情的一部创作了。那也可以说一部用以描绘在一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啊，两个兄妹之间非常真挚的一个感情啊，用以弥补就是观众们枯竭已久的一份心灵。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就是这两种催泪的创作因素、啊，都毫不留情的被这个大男主角的一阵匪夷所思的这个行为给摧毁。因为其实直接的效果就是说，这部创作呢引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描写人性当中的无知以及无知可能会带来的这个悲惨的命运。其实这个无知呢也可以就是讲到今天的这个乌俄战争，因为乌俄战争可能是因为里面的真相其实永远没有人知道。那也有人说，就是他们在设人道走廊的时候请求了乌克兰人民他们赶快的离开，但是他们却没有离开，所以真相是什么永远没有人知道。所以难道不是因为某一些或是人性中的一些的无知的事情而带来的一些悲惨命运，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其实当这个男主角，动画里面的男主角，他自以为是的这个正义，而且然后就把这个妹妹带向死亡了，所以呢，这种愤怒呢，也是一种，也可能也是一种很动人的，会叫人动人，就是落泪的一种戏了。那因为高殿星导演的这部创作啊，其实就是谴责人类的无知。那让这个时君赌，我想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男主角这个很极思细恐的这个行为之外呢，而且这个创作的那个年代呢，就是1988年的那个年代，正刚好也是日本经济泡沫最高峰的一个时代。所以其实每个居民啊，可能都还是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的，就像现在俄乌战争，还是很多俄国人是活在，很多乌克兰人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想到明天炸弹就在他们的家园。所以这个是不是人类的一种无知，也没有人知道真相在哪里。所以认为呢，自己彼时的这个行为啊，可以预见未来的这个可能是不是可以预见未来的民族的这个一条新的路，永远没有人知道的。那在最后，我再推荐最后一个，就是叫《致命最前线》，这是 Lester Frontier， 是2022年，是今年哦，今年才上映的一个，就是俄国的战争片哦。他又讲回来这个二战期间了，所以这个俄国的这个，他在2022年播的这个《致命最前线》，真的是好像也有点说不出来的意义。那纳粹军呢，在突破俄国防线的时候，就到了首都莫斯科不到200公里的距离，就像他们现在就是已经就是说轰就轰了。所以呢，这些他们里面的这个军民也是很无奈，也是必须就是去对抗这些他们所谓的敌人了。
你看，我们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部经典的战争片，无论讲是什么战争，战争的起因和作战的双方是谁，电影的主人公是军犬呢，还是人？其实这些所有的战争片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战争片的主题都是反战，都是和平。战争的发动者当然是坏蛋，那前线的战士可能也有坏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无辜的人也被卷入了战争，变成了牺牲品。所以相比坏蛋，战争本身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曾经记得哪本书上这样写过一个故事，说战争中一场炮击开始了，一个某国的士兵呢，他躲在战壕里，就是躲在弹坑里，这是敌对的一名士兵也跳进这个战壕，那么前面那个士兵他毫不犹豫的就拔出刺刀刺入了后者的身体。其实这两个人素未谋面，更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人，可是在战争中就可以让他毫不犹豫的刺死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战争的荒谬啊！这时候人类本性当中的善良呢就灭绝了，文明呢就被摧毁了。而交战双方的士兵在和平时期，他们可能是邻居，可能就是隔壁的阳光帅气的小伙子，可是战争一来，这些人就马上可以变成一群杀人的野兽。其实这就让我想到萨特的一句名言，他说人类唯一的不自由就是无法摆脱自由。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士兵也可能会说吧，我只是一个士兵，我必须要听从命令，这是我的使命，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去杀人。因为在二战当中，有一些就是战犯他被审判的时候，他就是为自己就是说洗脱，他说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因为我是一名军人，我没有选择。其实你人在什么时候都有选择吧，都可以选择不要这样。那比方说如果是一名残疾人，比方说一名残障人士，那残障人士没有办法选择不做一个残障人士，可是呢残障人士可以选择做一个怎样的残障人士，是消极的，是萎靡的，还是振作的，还是仍然把生活变得美好一些的残障人士。人其实永远是有选择，所以萨特说人唯一确定的不自由就是人无法摆脱选择的自由，就是无论到哪一天你都还有选择，你可以不要这样吧。战场上的士兵你可以选择做逃兵啊，如果你不想杀人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服从命令啊。理论上来说你还是有选择，只是你选择了去听从命令，去服从，去杀人，去作战。就是那些战争的发动者，他们总是强调自己有不得不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其实他们还是可以选择不要去发动这场战争，或者去及时的停止它。那士兵也是总是可以选择逃走不战。如果你对战争片感兴趣，如果你真的把我们刚刚推荐的或者聊的电影看完或者看到很多的话，你可能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战争的本质是荒谬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说你一定是看到了一些算是比较有深度有思想有普世价值的作品，而你也成为一个更有思考深度的人。
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军犬 Max 里面的一段音乐，叫 Forever Young， 那里面还有一些电影的原声啊。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That's it. Good boy.
May you grow up to be righteous. May you grow up to be true.
Oh, good boy.
Know the truth and see the lights around.
Okay, Max. Go search.
May you always be courageous. Stand upright and be strong.
Got a boy, Max.
You're so proud of you both.
Oh, you hear that, Max?
Forever young.
Dad, what are they doing here?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I did not sign on to babysit Carl's crazy dog.
Carl's gone, so this dog is officially your dog.
May your hands always be busy. May your feet always be safe.
He'll come around.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